这个雅各书。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话语，每一章每一卷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你圣灵的这个引导默示，以致当人把它记录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深信这是你的话语。因此当我们今天再要查考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深信你要透过这卷书也要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这卷书的真正意义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主，让我们在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心门，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透过这一卷的雅各书，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性上也得到帮助，也在特别在男女的关系上，让我们也从这个角度你们去看上帝你如何看待我们的婚姻的这样的一种的问题。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你赐福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些的课程，在每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里面都给我们有你的自己的话语，有你圣灵的引导和亮光。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赐福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雅各书，那么是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会再做一个导论的一个介绍。好，雅各书，这一卷是在旧约里面的一卷书。那么这卷书呢，我们有参考这个《天长地久雅各琴》，那这本书是黄朱伦博士所写。黄朱伦博士，我认识他是因为以前我们都在长老会，他是乌介路长老会的一位以前是他们的长老，后来他去读神学，之后他就再去美国去威斯敏特神学去读他的博士学位。那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论文，写到这个雅各书所以写到这一篇，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特别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那么以前的神力新加坡神学院长神力的牧师就有写到这样的一个，他说这本书呢解经法他主要这本书是恢复神对人类最主要最亲密的关系的旨意那这种关系以婚姻的微妙联合为最高潮，使他们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神力的牧师在他的这个序言里面所写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他看这本书的时候那另外一个是朗文，这 Professor of Bible Study Westmont College， 他说黄博士很成熟敏锐的高明的圣经注释，并且研究这本书好像谜团的雅各时，更把他的注释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用很高的知能知识把这种文学技巧应用得出神入化那很多这边讲到应用方面所以我们当读这本的时候呢，那么吴先章这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授就讲我们可以找到神造人时对婚姻的美意。所以我们的本意是说把通过雅各书把我们带回从圣经里面神在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呢，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明白。那当中也不忘记教会历史中的一些意义，很多他们用寓意法，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是寓意法，预表预表等等这些的，从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解经。所以这是一本参考书青草地有卖，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那以后你可以自己可以去参考每一章每一节，有更好的可以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买一本送给你的恋人也可以那自己读也可以或者是已经在恋爱当中的一起去研读这一本书，会对你们更有帮助好，那为什么雅各书会放在这里面？刚才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刚才就提到雅各书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地方，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你找不到出现一个神这个字，所以有很多人就对这卷书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它会列入成为正典这卷书没有提到神这个字。那第二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没有应用里面的一些话语来讲，保罗新约的使徒作者们书信的当也没有提到雅各书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没有任何人去引用，你会觉得说这本书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那为什么它会被列入正典，从希伯来犹太当中把它列为74译本的时候把它列在里面成为一个正典？但是我们刚才就讲了， 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六十六卷都是神默示的书，就表示呢，神在这一卷书里面，神要保证他的话语正确无误的记录下来。那这个书被记录下来之后呢，而且呢，被列入成为正典，哦，正典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读圣经的39卷旧约跟27卷新约，这个就成为正典。哦，那在这个正典里面呢，那到底这本书被列在圣经里面，世世代代让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呢，这本书其实对我们有些什么帮助？那么我们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所罗门，但是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所默示的书成为正典，而且没有无误的把话语记录下来的目的是什么？神要启示我们对于恋爱跟婚姻的旨意，那这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哦，一直到启示录。那当中刚才就讲说，在解释法的时候，有人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说，它有预表，就是也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好像夫妻一样。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书信里面，很多很多都提到夫妻跟太太，夫妻跟太太，就预表说耶稣基督跟教会。那有人用这种解经法，那有人直接的解经法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真正在讲的是一个男女的爱情的这个故事，而没有任何的预表，直接就讲到这个所罗门王跟苏拉密这个女孩子的这样的一段关系，这样的一个恋人的关系。哦，但是从里面我们要看说，其实我们要回到是说，到底在里面神对婚姻的旨意是如何。所以我在带的过程当中，我会稍微把它提到说，比较带入到我们现今我们的处境里面去看说，当如果你在婚姻的里面，你在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看待你的恋爱，从圣经的角度里面大概有些什么给我们教导。好，所以这个是这卷书里面给我们认识到，所以雅各书有它的用意在，因为神启示对恋爱跟婚姻的旨意，所以它被列入在这个39旧约的圣经里面其中的一本正典，有上帝美好的美意在里面。好，那为什么它会列为正典的理由呢？有几方面。第一个呢，传统上解释是因为跟所罗门有关。那所罗门是在年轻的时候写下这首雅各书，那这个人的一生呢，哦，开始的时候是很有智慧的人生，但是后来他不懂得利用他的智慧而把自己毁灭掉，哦，后来这些呢，所以这个人呢，或圣经里面呢，那你如列王记上的第17章里面就有叙述到他这整个人他的一生的事迹的时候呢，谈到什么，后来这个人在后宫呢，他有1000个嫔妃，哦，1000个女人，哦，跟他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人的一生，哦，非常非常的，哦，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本来是很有智慧的君王，却很没有智慧的，然后最后来这些人就引诱他，以致他使到他离开神，哦，这个人引导他去拜偶像，所以这样的一个，所以跟所罗门有关。那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呢，他在犹大当中流为款床，为什么？在这亚述里，所以英文歌叫做 Song of Songs， 那犹太人当时说雅歌之中的雅歌，他们把它看为是非常高贵的，哦，这一卷在犹太人的当中，哦，流传，而且呢这本书得到拉比跟宗教领袖的认可，哦，认可。那最重要的呢，是因为他在圣经中的地位，所以在写成了之后呢，怎么会列为正典呢？有上帝的护理，有上帝的保管 providence 在里面，所以最后呢把它列为这个圣经里面的字典，记录在里面，成为每一个世世代代的人诵读的一卷书。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列为正典的理由。还有呢，那雅各书最受到的议论争论是什么东西？当你读的时候，有人说哇，读雅各的时候面红耳赤，为什么呢？里面讲得很露骨，什么东西呢？提到有用接吻啊，提到胸部呢，提到爱情等等的，但一次也没有提到神，所以这是人家最会争议到的，没有谈到简书，为什么叫它叫做圣经？那圣经都启示有关神跟人的关系，启示了神对我们说的话，为什么这卷书里面找不到一个神这个字，哦，所以是受到争议。为什么呢？所以18世纪犹太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会被列入正典，因为完全没有提到神。 那么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所信念的观点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 OK 呀，希玛就是他们，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但是在整卷犹大雅各书里面没有提到神，所以他们就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会被列入正典。那第二呢，第四世纪的那这个第奥多诺、哦、这个主教呢也质疑，对，因为他质疑这样的一种的提到为什么会被列入正典呢，因为这样的一种质疑，因此在553年的第二次君士但丁堡的大会的时候受到这个谴责。那在宗教改革时期呢，这个卡特罗 Sebastian Cattaro 这个人就跟加尔文争辩有关为什么雅各书会被列入正典的这个问题，认为这个诗歌不应该被列在圣经里面，因此呢他被赶出这个日内瓦、哦、所以看见吗，雅各书引起了不单是当时犹太人，也引起了在宗教改革时期的里面呢都有这一些的争论、哦啊、甚至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呢我刚才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叫我们讲雅各书、啊、其实咯，如果你去很多教会从来没有听到有主日学教雅各书，从来你没有在讲台里面听到有人讲雅各书的信息，没有、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因为好、哦、很多人争论的一个地方、哦、这个。那好，我们就进到这个雅各书里面大概那个背景。好、哦、那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所著。那这本书呢里面是在讲什么，讲所罗门跟苏拉密。苏拉密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她是巴勒斯坦呢的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女孩子。哦、女孩子。那如果里面去读的时候呢有两种的解释法。一种是说其实在这卷书里面有讲到三个主角，一个是谁，就是所罗门王，那第二个就是讲做苏拉密这个女孩子，那第三个主角是谁，就讲到有一位牧羊的人，这个牧羊的人、哦、所以有的人解释是讲里面有讲到三个关系，然后最后呢这个女孩子苏拉密最后她所追寻的呢就是这个牧羊人跟这个牧羊人结婚哦、而抛弃了所罗门，那这是第一种的解释法。那有的人讲不是，是其实讲到只有两个主人，就是谁，就是写所罗门跟苏拉密这个女孩子的恋爱的故事。那这个人就说所罗门助攻之外呢他就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牧羊人、哦、牧羊人讲，所以来到这样的巴勒斯坦的一个旷野的时候呢认识了苏拉密，就跟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故事。所以两个人爱中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在五章第一节之后呢讲到当他们两人结婚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的发展，你就会看见说里面的叙述其实比较说偏重是所罗门跟这个女孩子的关系。所以有的人也讲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也很多的学者都是接受第二种的解释，只有两个主角所罗门跟苏拉密这位的女孩子。好、哦、呀，所以大概这是主前970到931年之间，大概、哦、主前、哦、耶稣还没诞生之前呢，道成肉身之前大概900多年到1000年这段时间完成、哦、那编写的时间可能是西元前7到西元前5世纪之间、哦、那死海孤卷当中有四份雅各的残篇，证明雅各书著作的日期、哦、不太可能太晚，就是大概在主前这段时间的里面，这个是大概背景。所以传统上认为雅各是所罗门所作的，因为一开始就有提到、哦、那这是一本的诗记、哦、诗记、哦、那么多数的学者主要认为雅各的主要材料来自所罗门时期、哦、的这样的一个，那有的人讲是一个挪名的作者，但是无论怎么看比较多人解释的是其实他是所罗门自己本身所著作的一本的诗歌本、哦、的一本的诗歌本来描写这个恋情呀、yeah。 那作者呢到提到所罗门的时候呢，刚才就提到所罗门，那这个人呢，那他有兵妃700，有妃700，有兵300、哦、还有许多的情妇。那一次我们就在提到伊索庇亚的传统中就认为所罗门跟示巴女王有特殊的关系，但是示巴女王来找所罗门的时候就对他的智慧就被羡慕，那所罗门就邀请他住在他的王宫啊，所以当时埃塞俄比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说那就因为住在王宫 跟所罗门就有这样的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哦、在这里面、哦、呀，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腓力走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他走到这个旷野的时候，看那个埃提阿伯太监有吗？那他们就不明白圣经里面讲说，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他的背景里面他们认识到有关这样的一位耶和华这位神在旧约的里面呢，其实就跟这个有关系、哦、呀。所以当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传统中就提到有关讲，那这个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流传，那么女王啊，后来也听说也生了孩子了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传说。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用去太多的去猜测。但是呢，总知道是有一位示巴女王曾经来找过所罗门，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但是这个人呢啊，后来他在成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所罗门这个人就非常的淫乱哦，就是妻妾成群，就是这一个人。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写了很多箴言跟诗歌，因此箴言跟雅歌的主要部分是他所写的、哦、但是可惜他并不是照着他自己写的生活来过这种的生活，不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来过他的生活。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做王的时候他向神寻求智慧，但是最后呢他却用这种智慧来毁灭自己、哦、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哦、他没有按照这种的智慧的话语呢来过他的这个生活。那释经的历史里面，那怎么去解释这个雅各书呢？那释经的历史里面有几种的解释，他说大致上用字义的方式来了解，然后之后呢一开始字义的方式是说字里面怎么讲就用什么样的来解释，这个叫字义解释，让另外说有人用语义的方法来解释、哦、就是说这边其实是描述耶和华跟以色列关系，意义的方式就是说他所意表的就是讲到说神跟人的关系。那有的人在读雅各书也提到说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这方面来解释、哦、呀。那么早期的译本也是按照字义来解释，所以当74译本用来翻译这卷书的性爱描述的用语，甚至比希伯来更加的露骨，当他们直接用这样的一个字义方面来解释的时候，那到了第3到19世纪的犹太教跟基督教对他的解经法都比较偏重在寓意解经跟灵异的解经、哦、以上的学者认为是以字义解经为主流，现代的学者用字义是直接从里面来解释、哦、来解释这个。所以王朱伦博士所著的以雅各情那本书，他这是直接以字义的解经来解释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呀。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字面的字义的什么方面呢，其实基本上解经有这四方面。那如果你们从你们的新译本的解释的时候，雅各简介里面他其实里面有提到有七种的这个派别，他们对有七种不同的解经法，对雅各书有七种。但是这边我大概跟你们提到有四种，那这是普通上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有用到这四种怎么解释法。那字面的呢就是直接从历史上的事实他讲什么就直接从里面来做解释、哦、做这解释。那道德方面呢，也就是说当里面讲的东西很像倾向在道德，如果你读雅各书说到底雅各书讲、哦、讲到性爱关系等等，那么圣经里面道德神的道德观是什么啊？人家就用这方面来解释。语义方面就是说到底这个里面要谈到的是什么，要人宣信的是什么，所以语义的干就讲说可能就讲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子的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就比如说耶稣基督跟我们还有耶稣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哦、就用这样的来一种语义法、哦、意义的方式来做解释。灵异方面呢，每处经文属灵的意义就是把它属灵意教导说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属灵的意义的背后到底是在要讲什么东西，给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基本上这是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的四种的这种的查经的方式。那怎么大概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字，那如果你从字面上字字解释耶路撒冷呢，直接解释它就是讲一个真实的地名，就是讲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就叫耶路撒冷。那么如果你在道德上的解释说耶路撒冷代表是什么，就是 一个中心，当时犹太人的中心点就是在耶路撒冷。而当时圣经一直出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从道德上解释的时候，神指的就是讲我们的中心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讲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讲这个你的心。那另外一种意义就是有一点预表的话，其实耶路撒冷就代表教会，因为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圣灵降临之后呢，五旬节中教会的开始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也代表教会。在灵意上解释呢，他就解释不单是代表地上的教会，也包括在天上的，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城。那么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这本书呀，代表天国的这个城有一种更属灵的意义。所以这种四种的解经法，所以讲一个词耶路撒冷的里面呢，你可以有这几种方面的解经，就有这么解经。好，所以这个信息里面就提到说雅各书，那么我们就说他提到什么东西呢？一连串的诗歌记载在两个年轻人，所以刚才我们讲比较着重在两个主角的解释，所罗门跟苏拉密女孩子的爱情。那么雅各中对人类的性行为有肯定的一种态度。那很多人就对这方面说，哎呀，一提到这种性爱的时候，哎呀，为什么提到这个，好像感觉到它很污秽。那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的时候呢，那雅各书很特别告诉我们，这种的性行为在神看为是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一种的关系，那上帝也赐福这个。因为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神造的时候呢，恶人是什么？扯身入体，他们并不感觉到羞耻。什么时候感到羞耻？当罪进入的时候呢，他们才感觉到羞耻。所以神在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里的时候呢，神也赐福这个婚姻，赐福他们的爱情。神也把这种性爱的关系呢，在圣经描写说，神也很尊重这一切。所以在神看来都是圣洁。为什么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圣经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都甚好。所以包括这样的一切，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雅各书里面去提到有关这样的一种性爱观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把它看作是污秽的，但是我们要很正确的看待。但是在婚姻之外的呢，我们怎么看待另外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性爱观，我们会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刚才就提到本书的主角有三个主角说，有两个主角说，但是这个就比较多我们注重在两个主角，就是讲到所罗门跟这个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呀。所以这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的爱情故事，爱情的故事，这个是这篇的信息。那雅各书有些什么特点呢？那还没提到这个书有些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还在期待什么？哈哈哈呀，所以这本书有些什么特点呢？因为其实雅各是旧约圣经中最神圣的书，犹太人把它高举到什么？就是诗歌之中的诗歌，很圣的一本诗歌，很高贵的一个的书。然后最第二世纪的时候呢，就被列入为正典。所以呢，它也跟约伯记、传道书、箴言书呢，属于什么智慧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提到智慧书的时候呢，雅各书是其中的一卷。虽然困难最多，特别在解释，但是犹太人跟基督徒很欢迎的一卷书，虽然是圣经中的一篇长篇情诗，文体却是很特殊。那里面呢，只有174的节的经文而已，八章174节，那用470个不同希伯来字，包括了47个没有出现在其他经卷的字，那这些的宗教的语汇等等都出现在整书里面，很特别的一卷书。那么曾经被许多人用在世俗的宴乐当中，所以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在第四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曾经就考虑过是否用这点中要把它除去。所以当时拉比他们就开始排斥这一些，因为呢有许多人用在世俗的宴乐当中把这个雅各书拿来把它变成世俗化。那第二呢，文学风格显出以色列早期的文化的风采，这些都受埃及的文学跟艺术风格影响。那这些就提到说当他们的关系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这个苏拉米女孩子的这些都深受埃及文化跟这些的影响。那整卷书 哦，没有被新约引用过，没有出现过，哦，也没有被引用过。那它的结构啊，这个就很特别一点，哦，成为一个 V 字形，哦，五章是一节是时间中间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 V 字跟对比。怎么讲到 V 字跟对比呢？那这幅图画你看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哦，可以的话你把它拍下来，那你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讲它是交叉又平衡的呢？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V 字形。那如果你从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八节，直到期待跟拦阻，那么呢，哦，就讲到啊，第二个，这个应该是啊，对的，三十六章七章，这个应该是八章二到八节，跟他改一下，二章八，哦，所以第一章里面讲到期待跟拦阻，但第八章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呢，就讲到期待跟接纳，哦，这个没有主，期待跟接纳，哦，这个呀，所以你看见期待跟拦阻到八章的时候变成期待跟接纳，哦，然后它的对比是，你这样第二方面。一章九节到二章七节呢，对比七章一到十三节，赞赏，哦，对他的这个爱人的一种赞赏，到最后对身体的一种赞赏的一种的颂歌，这七章里面。然后第二章八到十七节讲到期待跟细细的，哦，观赏的时候呢，就比方说也是细赏之歌，在六章的时候重复出现。然后来到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寻收之歌，另外一章这个也是在，应该是在第六章第七章，应该这是在第五章第一到第五里面，哦呀，就行到寻索之歌。那整个的中心点呢，就是在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五章一节的时候就讲到他们的婚礼跟洞房之歌，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中心点。那这些都是对比对比对比对比的呀，哦，对比对比的。这个我跟他改了，我在下里啊，下一次的时候给你们，哦，你就会看见它的交叉，哦，它的交叉，它的平衡，那，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重点，哦，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恋人，那，啊，来到婚礼之后呢，这边就提到他们的婚后的生活，啊，婚后生活对比婚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交叉对比的一种的解经的一种的啊形式，你会看到一个。那雅各书的目的呢，有些什么，对我们有些什么帮助？第一个呢，在教导方面呢，有独特的神学跟道德观。所以特别我们从圣经里面回来看这个道德观。所以刚才就谈到，当我们提到性爱的时候，没说，哎呀，很肮脏，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但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从道德观的里面看，神都看为是好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性爱观呢，必须在什么？哦，在一个正当的一种的关系里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哦，那这是神所赐福的。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去看到有关神学跟道德观。那第二呢，诗歌中描绘的情理还有中高的道德感。当如果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虽然第一章到第五章一节之前提到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关系彼此很赞赏他们的身体的时候，但是你发觉说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啊，这个点就是雅各书里面很宝贵的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因为彼此赞赏彼此的身体，很对那一种的吸引的话，他们有发生什么婚前的性行为没有？一直到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婚礼之后呢，洞房的时候呢，才提到他们的那一种的性关系。所以你发觉在雅各书里面主要很特别中高的一种道德观，就是他的宝贵就在这边了。提到所罗门跟苏拉米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圣经要带给我们，对我们对特别在恋爱中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的启发性的劝勉给我们，哦，保持这个贞洁跟这个自制，哦，描绘的情侣把性行为保留到婚后，哦，结婚洞房的那一天，所以可以启发我们这时代的人，特别在时代的里面，哦，那么我们看见，哦，这种的性泛滥啊等等啊，这一番方面很多人就随便的放纵自己的时候呢，那雅各书其实就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我们怎么如何在婚礼之前保持贞洁跟自制。所以圣经都是神默示，在教训者被矫正公义方面都是有益的。那这是第一方面，在教导时候对我们很有帮助。那第二方面呢，宣告人类的亲密跟认识的关系。圣经中出现的夫妻的同房就是什么？知道认识。 那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如果你读创世纪的亚当跟夏娃同房、哦、之后就生下谁谁谁等等，该隐跟亚伯的，一直讲了这个同房、哦、这个同房的意思呢、哦、其实就是什么，原文的一个解经就是什么、哦、就是知道在同房的时候呢，就是当他们在同房的时候呢，发生那个关系的时候，彼此有更深入的一种认识。所以当神造的这个夏娃把他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讲，这是什么，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哦、这样的一种的知道，一种的认识，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骨中的骨。所以神说什么，二人要离开父母，要成为什么一体，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所以同房洞房的意思就是知道认识，只有保留到那一天彼此更深入的一种的认识。还有呢，人类之间最亲密的认识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一种的性关系。所以这是上帝所赐福的，在创世纪的时候二人要成为一体、哦、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神所赐福的。还有呢，那这卷书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地方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不单是夫妻间的性经验满足肉体的需要，更在感情跟精神上要互相认识，不是认识身体，而是在感情方面跟精神上互相认识。所以神讲到那个一体里面，不是讲到身体的一体，理智、情感、意志都是什么合而为一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一种，所以雅各书的目的。第三方面呢，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爱，那这个就是一种意义解经的一个里面所要提到的。提到什么呢？第一，纯洁跟真诚的人类的爱情，从这边里面除了谈这边，还有呢，把这个呢隐喻为什么东西？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哦、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一种的爱。所以常常提到在信念里面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爱的时候呢，保罗说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奥秘哦、这是一个奥秘、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奥秘的关系，极大的奥秘关系、啊、用它来描写作为丈夫的基督跟教会妻子的这种关系。所以基督既然为爱他，就爱到怎么爱到底，为我们而死，所以那一种的一种的关系来描绘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哦、yeah。 还有呢，路加福音也提到，从摩西跟众先知起，把有关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就这边提到自己的经文就包括什么呢？摩西五经里面供众先知所讲的，包括什么？雅各书在里面都提到什么？提到有关自己，就是耶稣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所以雅各书成为正典的其中的一个意思，说也其中也提到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跟教会的关系，那这是一种的爱的一种的关系哦、呀，都给他们解释明白。那第四方面呢，还有什么雅各书可以给我们看见、哦、虽然有开放的态度，他的信息住进我们的道德价值观，那这是我们主要为什么要教导雅各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给我们要看见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哦、所以人类最进入到世界之后呢，我们看人的那一种的堕落、哦、完全的堕落，还有性道德的低落，那这首诗歌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反省。所以从旧约也好到新约也好，特别在启示录21章、20章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说什么？除了撒旦之外还有什么人会被丢在火屋里面？他就说什么淫乱的啦，说谎话的啦等等，这些都要被丢在火屋里面，就是撒旦跟他的使者们，那包括这些行淫乱的。因此呢，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反省，特别我们道德价值观，所以在这个时代性道德低落的时候呢，给我们很好的反省。特别现在很多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说、哦、婚前性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的观念都是这样。还有的人说今天我们不需用戒婚，新年轻人的一代不用戒婚，我们用试婚、哦、大家同居在一起彼此接纳就可以了，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分手，就是这样。他们把这个看成是很什么，因为性道德的一种低落而引起。所以我们特别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底神的这个道德价值观是什么。所以这首歌也提出，人类的爱情是神赐给人类享受的特殊的礼物。所以神造了亚当之后呢，就叫那些动物来他面前给他什么，给他起名。除了之外呢， 神没有给这些动物当中选了一个动物给亚当做他的配偶，没有。那神就说使亚当沉睡之后，神就从他的肋骨里面拿出一根来造了一个什么女人。神没有造了男人，神造了女人，造了女人说把他带到他的面前，说这是你骨的，就是神所赐福给他的一个配偶，是男人女人。所以先造的就是男人之后女人，所以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个，就是变成给我们看说圣经神特别看重这种的婚姻观、哦、而且是一体。神没有造多人，就造亚当跟夏娃，就是一夫一妻制。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所建立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婚姻要求的就是爱情的什么尾声、哦、尾声啊，在尾声当中包含圣洁跟永久，所以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尾声，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誓言，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相守等等呢，那就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就是要求这样。所以不可以任何的破坏这个婚姻，因为神所造的是亚当跟夏娃一夫一妻制，没有一夫没有多妻。所以其他宗教如果尽管他们有讲到多妻制，打不列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个、哦、一夫一妻制，这是圣经里面神所要肯定的这个。那还有呢，敬虔的后代也从敬虔的家庭而来。那敬虔家庭怎么来，也就是一夫一妻制，那这是神所赐福的婚姻、哦、所以不可以任何的破坏。这是雅各书、啊、这是雅各书的一个大纲。刚才就讲的，你用那个 V 字来看的话，前面呢就是讲到婚前的情况，讲到求婚、哦、那发言人是谁，新郎、哦、那到婚礼的时候就是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婚礼的进行。那这个是一个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呢就讲到他们婚后的情形，五章二节到八章十四节、哦、所以分这两步的进行。这是雅各书的一个大纲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 OK。雅各书的故事的框架、啊、大概里面呢就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讲到所罗门跟巴勒斯坦的一位乡村的姑娘，就是这位苏拉密的爱情故事，跟国王跟他的结合是出于什么爱情、哦、那意义的话刚才就讲了，从那边你要看的话也讲到基督对教会每一个成员的一种的爱，还有神跟子民之间的那一种的柔情爱意。神对我们的爱是专一的爱，但是用神跟以色列人比喻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你会看到说神的第一卷小先知书是什么书？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讲什么？娶了一个妓女，对不对？那但是呢何西阿很爱他的太太，只是他的太太呢是什么？很放纵自己，又去除了何西阿之外呢他又在外面去找其他的男人、啊、就是这样。他说神就用这个东西来讲到他的那一种神对他子民的那一种的爱。最后一卷书呢马拉基书也是讲到什么，他第一个他们就责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神说什么，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但是以色列人常常把上帝什么忘记掉，所以就是用这边的意义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讲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改不变不移的，但是是人自己对神，就是有时候我们把神的爱就把它忘记掉。那这是雅各书的一个框的框架。那最后呢他是说什么呢，有些人说雅各是在描写做色情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觉得神要我们学的什么是爱，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在这一八章的里面的查经章会提到什么是爱，神赐给我们的任何一个任务，而爱也就是最大的使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十三章就说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爱这个字。那这爱字是从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神对以色列人不离不弃的爱，也相同的像这样的一卷书里面也要告诉我们神如何的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回应神的爱，也从这爱的当中呢给我们去学习。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一直在用到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神可以给我们操练爱的一个最好的地方。 就是让我们从一对恋人一直到结婚夫妻之间的爱，神让我们能够操练、哦、所以对你每一天你都看的人，你怎么去爱他们？所以保罗说，如果连看的人你不能够爱，怎么爱不能够看见的神呢、哦、看见吗？那这就是神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爱的里面学习、哦、这是最大的使命。所以爱人并不简单，爱神更是需要有更大的一个能力、哦、yeah。 所以这是大概今天雅各书的一个导论、哦、大概让你们了解这本书。那我们假期的话，下个礼拜没有是李牧师教，我们后个礼拜就会开始第一章，所以要求你们第一回家你们一定要去读这八章、哦、八章里面去读。那还有一些问题，那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班上问的，就是咯恋爱的问题啦，你们可以问这一些、哦、我们都可以在班上来提到有关。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看待这些婚姻观、哦、婚姻的观念呀，从基督教的立场、圣经的立场，我们怎么找伴侣等等这些，那我们都会在这课堂上里面来提到、哦、那雅各书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我们在查经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在解释的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材。什么问题吗？来。对。其中比较多用的就是阿嘎贝。阿嘎贝呀。阿嘎贝。有看到这个层面阿嘎贝的爱。那这时候是当然刚才就讲说所伦的爱的呢不只有这个女人，她的后宫里面如果扣掉苏拉密，其实还有999个也是她爱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她的一个描述一个描写。变化心没有啊，刚才就讲了圣经的观念是给我们带回一夫一妻制、哦、但是虽然所以好像你的问题你又再看回来，那所罗门有1000个嫔跟妃对不对，苏拉密是其中也扣掉他有999个，但是当他写到苏拉密跟他的爱情的时候呢，刚才就提到他认识他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跟他发生关系，他们保留到什么婚礼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这持重的一个是什么东西，他的这个道德观念是跟他是一个恋人的关系，那那一种的发生的关系指导到什么，他们结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他们才有那一种的关系，所以也从这边给我看。所以你看如果而且对一位君王来讲他要什么就可以什么对不对，他喜欢那个女子他都可以把她娶过来，什么都可以，好像大卫一样看见女孩子漂亮冲凉就把她叫过来，看见吗？所罗门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从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启示了给我们的一种的正确的爱情观，恋爱。那么你保留你最好的到你的结婚的时候呀，所以那个是两个人同房，刚才就讲同房就是彼此真正认识的时候呢，你跟我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常讲说扯身入体这个东西。那将来圣经也讲，我们回到天家。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赤身露体的，并不羞耻，因为神一造的时候呢，造人的时候就是赤身露体，人什么时候穿衣服是最进入世界的时候、哦、他们就彼此眼睛明亮，就看见彼此赤身露体的时候就感觉到羞耻，而用什么树叶做衣服来穿。所以以前的人神造人的时候是赤身露体，在神面前并不感到羞耻，彼此之间也不感觉到羞耻。那这是一个，那将来在天上我们在神的家说我们身体是改变了的、哦、那保罗也说每个人都什么赤身，我赤身露体来我要怎么、哦、我归回去到神面前，我们是赤身露体，所以万物在神面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的，没有人有任何的隐藏、哦、所以用这个的话解释到婚姻的爱情关系的里面说 彼此之间对彼此不单理智情感一致，连身体肉体的那一种认识，只有在什么婚姻的时候，所以能够保留到最好，那个是那一天是最好的。所以这是我们会在谈的过程里面提到，当婚姻恋爱的过程里面呢，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对对，
东方着重于比较学艺术的背景而为名，但是西方是以人为主体，物为配的，所以他们的物料会比较少一些。
对对，
所以他们的审美观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你看看我们东方所产生出来的画出来的东西，跟西方所画出来的东西是两个。
对，OK， 在文化的方面，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哦，所以常常人家就讲说，也是上帝也是很非常奇妙的。耶稣诞生的地方就在中东，不偏左不偏右，在中间点，哦。所以但是当然在我们解释，好像刚才讲了，我说我们穿到这样，为什么长老不是穿说裤子这边有一个剪了一个洞的那一种，穿 jeans 的那一种，哦，有这么不同的文化，好，文化有不同不懂背景。但是回到圣经里面说，我们不管是今天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到底说圣经里面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对西方人也好，对东方人也好，同样的那种的道德观念在神启示下来的还是都是一致，一夫一妻制，都是一夫一妻，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要从这种的观念里面去看不同，不同的当然有。那如果你去看黄朱伦博士所写的书，他前面他就讲到说，那特别因为他说成为一个东方人，我写的是亚洲，所以他的毕业论文里面讲到雅各书，他从亚洲人的角度里面去谈，就是说亚洲人是比较保守。为什么？他说如果从中国我们的文化的话，以前女孩子非常保守，连那种婚姻的观念都不是由你来做主，哪里有这种开放说你可以自己谈恋爱的，以前就没有，哦，是什么？你的父母跟你定下来，有的是小小一生出来就给人家收养做什么童养媳妇，那你有谈恋爱的这种呢？没有的，没有这种，所以那一种的亚洲的那一种的观念，所以而且对以前那时候比较保守，那之后呢，来到19世纪、20世纪慢慢开放之后呢，现在我们亚洲人就比较说婚姻自由了，开放了，对不对？当然有一点又倾向西方这样，所以好像有些这是什么试婚呢，那有些人就是什么我们可以不用结婚，我们只要同居在一起，那现在亚洲也有， 啊，这是以前是西方的，现在已经，所以这些都渐渐的在影响着我们，啊，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些，哦，但是完朱伦博士在里面，相同的这种的东西回到里面，到底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取世的观念是什么？是接受那个还是接受呢？我们不是接受东方或者西方，接受的是到底上帝你怎么看待，上帝你怎么说，呀，哦，有关这方面，呀。怎么去表达这个？当然是说，怎么讲？很，我觉得说，看你怎么去看待。反正刚才我就举出这样的例子，哇，你说看那个裸体画，人家讲这个是艺术，那我就问你，你去看 R.1， 那你讲我去看艺术吗？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东西吗？啊，心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不可以说哦，今天我们已经慢慢要走向应该是西方化这些。你其实也慢慢看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其实如果你很简单来看，我就讲到这个是个人。那其实讲到回来的话，你从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你的动机是什么？看见吗？西方也好，东方也好，虽然是讲到文化，但是我你的动机什么？一个人看一幅裸体画，他觉得是艺术，六个人眼光来看，他用另外一种的色情眼光看，他看不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两种带出来的是不一样。那圣经说神不看外表， 神看人的内心，你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你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东方亚西方，我就觉得说，圣经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东西解释下说，讲的特别讲的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里面刚才我说启示录提到说，为什么丢了到火湖里面，连那些淫乱的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那从创世纪一开始，你就看，那魔鬼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最容易的就是两种东西，金钱跟女人。所以你看一下 even 今天我们今天看很多人的失败哦，就是在这两个人里面。那魔鬼最会利用的就是什么，特别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的意念哦，这种的意念哦，就是让，所以很多人就是失败在这一种的里面啊，就是用这一种的东西。那这是魔鬼从以前苦恼最苦恼的方式一直到今天。所以所罗门王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在淫乱的里面犯罪，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大卫为什么会犯罪，也是因为淫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一直用这种的东西一直到今天。所以你不会看到说，其实说有时候你说讲台上啊牧者啊什么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会跌倒，有的人我曾经都看过牧师在辅导姐妹，辅导到最后呢跟这个姐妹发生关系哦，这个东西是以前旧约的时代魔鬼就用这样的一种的伎俩，在新约的时代到今天还是相同用一样的问题。那所以就是说，当时今到今天为止，雅各书对我们有什么？回到圣经里面看，上帝的对那一种的圣洁观，上帝对那一种的道德观还是在那一边，没有改变。都待了两千多年，到现在没有改变这东西。哦，所以说文化会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这一些，但是回到是说，重点是说。到底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学什么？你可以今天孩子在亚洲，他有一天要到西方的一个国家去读书，你要建立的就是他的那个正确的道德观，不然他到那边的话，他被同化、被影响说，假如你所讲回来说，哎，穿着不一样了，等等这些可以被同化，但是很重要是我们的心态这些方面，回到圣经里面，到底神要说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其实讲了一个东西，我不晓得如果好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看第一次钉十字架经历，真正按照当时的是耶稣是赤身露体被钉十字架，只是因为很多人画的时候对神的那一种的尊重，所以耶稣是穿着最后的剩下一块布遮住男人的那个部位的地方。那真正的话，当时的他们是赤身露体，因为圣经说他们连他的泥都把它分掉哦，兵丁抽签把它分掉。耶稣实际上是赤身露体的哦，这方面。所以当你看这样的时候，当时为什么，就是因为文化的问题，在当画这些图啊这些的时候呢，都是耶稣最后有一个布遮盖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真正当时的是没有。如果你去看一些罗马他们的文化背景啊，对这些犯人都是赤身露体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呀。所以这些就很多这些当我们看的时候的那一个，所以我说你怎么去看待那个，但是我们说不是人看法怎么样，只是说神怎么来看待这样。相同在婚姻的观念里面，人说哎呀不要紧，我们都可以接受什么呀，到好像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爱无吗？我们可以拥抱吗？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最要带出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看见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罗门就给我们很好这个，我保留这些知道什么？洞房之夜。所以对今天这样的一种好像很开放的哦，甚至有些年轻人，哎呀，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保守？没有了，我们都可以很开放。是，我都说你要开放，你要开放到什么程度哦？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突然间就是这样的不小心造成什么就是那样的一个错，后悔就来不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都回到来都是心态的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就是在婚姻的关里面保持那一种的圣洁。所以我会跟你们谈的是说，第一在雅各书里面会谈到恋爱，我们怎么去踏入你的这个恋爱，怎么去寻找伴侣这类的。在婚姻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的，然后什么东西，然后来到婚姻的时候呢，什么东西 里面有谈到最后五章之后，他们提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那这是我们夫妻之间也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从雅各书查经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一个价值所在的地方。所以最后当你看回来的时候，你发觉为什么神把这个雅各书放在里面成为正典，上帝的目的就是在那边要我们学习婚姻的一个圣洁观。还有什么问题吗？来啊，神说的吗？ OK， 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注意，所罗门有后宫什么500个兵500个妃，是上帝叫他娶的吗？没有。大卫也复一复一次次，但是为什么大卫会犯罪？甚至神叫拿单来责备他，为什么？所以有些东西当你看的时候，他有很多并不是上帝叫他多，而是人自己。上帝什么？我们常讲说在上帝主权里面，上帝许可，许可并不表示上帝赞同，上次我有提过，对不对？上帝许可并不表示上帝同意，但是你要为上帝所许可的之后呢，你做的这些最后呢，你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罗门最后负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些人勾引他，使他什么？离开神。大卫淫乱之后，他要负什么代价？儿子死掉，看见吗？都是说上帝许可你这样，但并不表示上帝同意，所以吗？所以你的问题就是用这句话来解释啊，上帝许可他有嫔妃1000个，并不表示上帝认同他可以这样做啊，因为在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不可以有这些的，因为当你娶了这些外邦女的时候，这些人会勾引你的心离开神，甚至去拜他们的偶像，所罗门就走了这样的一个，所以很有智慧的人最后却做了很没有智慧的事情。也会勾引他的心啊。为什么？当一个人不是一夫一妻制，有一天两个人就说你爱这个你就会恨那一个，你就讲到谁，雅各就好，利亚跟拉吉，对不对？所以就讲到说雅各爱拉吉多过爱利亚，利亚是什么？日本女孩子，眼睛小小的，哇，拉吉长得很漂亮，对吗？所以你看他爱这个爱过，但是后来是什么？他就旁边跑去他那边，后来利亚就觉得说哇，我被冷落了，他就用什么？要用什么？用封家，用什么来交换，让他可以跟雅各可以到他那边跟他睡在一起，你看见吗？他们都要用一些东西，物质都来做交换，所以一夫一妻制跟一夫多妻制好吗？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看有这些家庭的这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呀。所以虽然没有提，但是我刚才讲了，抓住这句话，上帝许可并不表示上帝赞成。所以圣经里面给你看到很多很多这些，而且你看约瑟，圣经里面只有讲到他娶了一个谁，埃及的，是应该是埃及还是谁啊？有一个埃及的一个太监的女人还是谁啊？只有讲到那个名字约瑟的老婆，没有讲到他还有娶了其他的女孩子。你去看创世纪，然后他的女儿也为他的这个王后也为他生了一些孩子，只是提到了没有提到还有其他的女人。约瑟当中，我相信只有娶了一个女人。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例子可以给我们看。好，可以吗？所以回去看这8章，然后看的时候呢，把一些要问的问题你把它写下来，我们改次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谈论。所以我们就下礼拜是李牧师教，然后后个礼拜我们再回来，就是第一章我们来看。 OK， 我们到这里。 OK， 呀，司仪可以带领我们祷告吗？